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独家书的时间，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利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手边有两封家书，一封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常常，以及另外是汤弟兄哦。好，在回复这两封家书还有读《马与小孩》这本小说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诗歌的歌词哦，深愿主每一天呢都帮助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祷告，那就是改变我们，让我们心思意念被主来雕琢，每一天的服侍求主托住。一起来听这首每天的祷告。
主，我心爱你，我渴望我在你的怀里，每天与你同在，享受你治我受伤的心灵，改变我原有的生命，引导我当走的路。今天的服事，求你托住。
耶稣的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来自于长长的家书，信中说到：“弟兄姐妹们平安，感恩主在你们的身上使用你们祝福人建造生命，感恩你们的摆上，好想成为你们的一员，不论是被建造还是去建造，请你们为着主的缘故一直都要在，好吗？愿主祝福学院的每个肢体，如果能收到我的信息，方便的时候可以给我简单回复一个平安就好。”来自于长长的家书，我想这一封家书呢，主要应该是给良友圣经学院的老师们和肢体，就是学员们呢。但是呢，刘文很开心也能够同时收到长长的这一封家书。那其中呢，提到希望呢，我们为着主的缘故一直都要在，好吗？好，除了神可以一直与我们同在以外呢，没有人可以一直都在的。但是良友电台70多年来一棒接一棒哦，感谢主，总是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纵使呢我们在电台服事会有结束的一天，但是主的福音一直呢会继续的广传下去。我们也相信呢，主总是会预备合适的工人，继续在这传福音的大使命上呢，一起同工，并且呢，为主继续向前呢。谢谢常常你来信的祝福，也求助纪念你所愿意摆上的。相信当我们向神祈求，希望自己能够被神建造，也能建造人，主必垂听这样的祷告的，求主使你的身心灵都更健壮，建造你成为神合用的器皿。接下来是来自于唐弟兄的家书，信中说到：“我是书香园地很久的听众，所以请刘文为我带到。我是汤弟兄，谢谢。”非常简短的一封短信呢，虽然在其中呢没有提到带到事项，但是刘文仍然为汤弟兄祷告，恳求主使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并且帮助你每一天呢都能够经历到神的恩典够用。还有刘文也要做一点说明哦，就是无论现在收听节目的你是刚刚开始听呢，或是已经听了很长一段时间，刘文都非常乐意的为你祷告。我觉得除了专心的制作节目，能够让节目的内容成为书香家人的帮助以外呢，另外能够为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你祷告了。感谢神让我们有祷告的权柄，我个人经常经历到互相扶持带祷的力量哦。我也盼望书香家人能够有这样的属灵祷告的同伴， 当我们互相扶持，彼此勉励，在主里面同心的时候，我们必定要经历主使那软弱的变刚强。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第四章《肖士达归入纳尼亚队伍中》第二个部分。阿拉维斯的脸色很奇怪，肖士达便悄悄地问他说，有什么不妥吗？阿拉维斯小声地回答，但口气很凶，哦，你倒是无所谓，泰西邦与你毫无关系，可是我是应该坐轿子进去的，前有兵丁，后有奴隶，浩浩荡荡，也许到皇上万岁爷的皇宫里去参加宴会，哪里会像这样偷偷摸摸进去？至于你，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肖士达认为这些都是无聊的想法。桥尽头处城墙高耸，黄铜做的城门大开，由于门太高的缘故，显得通道很窄，有六个士兵靠着长矛站在门两边。阿拉维斯禁不住想到，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谁的女儿，不跳起来向我立正敬礼才怪呢。可是另外三个却只想着如何安全通过，希望士兵不要盘问他们。也算幸运，士兵真的没有盘问他们。可是有一个士兵从农夫的篮子里拿起一个萝卜，粗鲁地笑着对肖士达扔过来，并且说道，喂，小马夫，假如你的主人知道你用他骑的马来驮东西，你非挨一顿揍不可。这使他大吃一惊。事实很明显，任何人只要看到布留一眼，就知道他是一匹战马，一点也不含糊。肖士达说，是我家主人命令我这样做的嘛。他不说还好，说完之后，那士兵立刻往他脸上狠狠地揍了一拳，几乎把他打倒了，还说，小奴才，让你知道这点厉害，教训教训你，怎么样对自由人说话。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偷偷地溜进城里去了。肖士达只稍微哭了一会儿，被人拳打脚踢，在他已经是习以为常了。进了泰西邦城门一看，泰西邦似乎并不像从远处看来那样富丽堂皇。首先经过的那条街道很狭窄，两边墙上连个窗户都看不到。肖士达料不到会这般拥挤，一方面是由于来赶集的农夫很多，再一方面还有许多卖水的贩子、卖糖果的小贩、挑夫、士兵、乞丐、衣衫褴褛的小孩子、鸡鸭、到处乱窜的野狗以及赤脚的奴隶。如果你在那里，那你首先注意到的是气味，有不洗澡的人身上发出的怪味，脏狗的臭味，有香味、蒜头味，以及从散在四处的垃圾堆散发出来的混合臭味。肖士达假装成是他带头的模样，其实是不留带路，他认得路，不断用鼻子轻轻推着肖士达引导他。不久他们向左转，开始一个陡坡，到了这里舒服多了，因为道路两旁都种有大树，而且只有右边有房子，从左边下望可以看得见比较低一层的屋顶以及远处的大河，然后循着马蹄形的大路向右转过来，继续往上爬，之字形的转到了泰西邦城的中心，很快就到了好一点的街道上了。许多石头做的大神像和卡洛门的英雄石像耸立在光亮洁白的基座上，这些石像令人印象深刻，不过一点儿也不可亲。许多棕榈树和石柱拱门在炎热的人行道上投下巨大的影子。此外，从很多宫殿式的拱门里望进去，肖士达可以看见绿油油的树木、清凉的喷泉以及平整的草地。他心想，那里面一定令人很愉快。 每转一次弯，肖士达都希望他们能够走出拥挤的人群，可是每次都失望，因为人多，他们走得很慢，而且由于让路给那些贵族的关系，经常被迫停下来。不是有人大声喊着让路让开，给贵族让路，或者是给女贵族让路，或是给第十五代宰相让路，再不然就是给大使让路。于是群众里的每一个人都得让到两边，以背抵着墙，从人群头顶上望过去。肖士达有时看得见那些神气十足的男女王公大臣懒洋洋地躺在由四个或六个彪形奴隶抬着的轿子里经过。在泰西邦城里，只有一条交通规则，不管是谁都得让路给比他身份高的人，否则皮鞭会打过来，毛尖会刺过来。泰西邦城中的山顶上只有唯一一栋大建筑物，那就是皇上的宫殿。快到山顶处有一条华丽大街，就在这条街上发生了最不幸的一次障碍。正走着，突然听到一个声音吼道：让路让路，给皇上万岁爷的贵宾白蛮王和纳里亚的爵爷让路。肖士达想让路，于是领着步流后退，但是要一匹马向后退谈何容易呀、就算是纳里亚会说话的马也不行。同时就在肖士达的后边，有一个手里提竹篮的女人狠狠地把竹篮抵在肖士达的肩上，说道：喂，你推什么啊？更不巧的是，这时又从旁边挤出来一个人，这么一冲一撞，把牵布流的绳子也带出手去了。后面的群众紧紧地拥挤着，一点也不能动弹，就这么挤来挤去，无意之间，肖士达被人挤到最前面去了，清清楚楚地看着贵族向着他们走下来。这群贵族和他们当天所看到的其他贵族大不相同，他们之中只有一个是卡洛门人，就是走在前面开道大声喊让路让路的开道夫。此外，他们也不乘轿子，每一个人都是步行，其中有六七个人，肖士达从未见过他们那样的打扮。譬如说，他们的肤色也像他一样白皙，大部分都是金发，穿的衣着也不像卡洛门人，裤长及膝，袍子的颜色鲜明优美，有的是杏黄色，有的是天蓝色，有的是翠绿色。他们不在头上缠头巾，而戴钢的或银的帽子，其中有些还在帽子上面镶嵌了珠宝。有一个人的帽子两边还装了两只小翅膀，有一两个光着头。他们斜挂在身边的宝剑又直又长，不像卡洛门人用的是弯刀，他们也不像卡洛门人严肃神秘的样子，而是自由自在的走路，一边走一边谈笑。有一个人口里正吹着口哨，你不难看出来，他们准备和任何对他们友善的人交朋友，即使对那些对他们不友善的人，他们也没有一点轻视的意思。肖士达心想，他活到这么大，从没有见过这样愉快的事，可是没有时间给他欣赏，因为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件真正可怕的事。当那群金发的贵族走过他面前时，带头的一个贵族突然指着肖士达喊道：哦，他在这里，那不是我们那个逃走了的小家伙吗？一面喊一面捉住了肖士达的手臂，打了他一巴掌，虽然不算很重，不至于使你哭叫起来，但是也足够让你知道带有惩罚的意味。跟着又摇摇他说道：我的小王爷，你真丢脸，你也不晓得难为情，为了你，苏珊女王的两眼都哭红了，居然逃出来在外面游荡一整夜，你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呀？如果这时还有一点机会，肖士达一定会跑过去躲在布流的肚子下面，然后悄悄从人群里溜掉。可是他根本没有机会，那些金发的人已经走过来围着他，紧紧抓住他。当然，他的第一个意念是想说出来，他只不过是一个穷渔夫的儿子，外国老爷一定错把他当成别人了。 可是到了那时，他势必要在众目昭彰的大街上解释他是谁，和他正在做的是什么事。这样一来，人家可能会问他，这匹马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以及阿拉维斯是什么人等等，这样就毫无希望可以穿过泰西邦了。第二个念头是，他看着布留，想求救于他，可是布留不想让众人知道他会说话，只像一匹普通马一样呆站着。至于阿拉维斯，肖士达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怕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时再也没有时间去给他思索了，因为那带头的纳利亚人立刻又接着说，派利丹，请你帮帮忙牵小王爷的那只手，我牵他的这只手。好，走吧，我皇姐看见我们这位年轻的小淘气安安全全回到寓所，他就大大放心了。就这样，他们还没有通过泰西邦城的一半，整个计划就瓦解了，连向其他几个伙伴道别的机会都没有。肖士达就被那些陌生人簇拥着走了，也猜不出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个纳里亚国王，肖士达从别人对他说话的样子知道他一定是一个国王，喋喋不休地问他问题，问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怎么溜出来的，他穿这身破衣服干什么，又问他知不知道这样做很顽皮等等。肖士达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因为他想不出要说什么话才不会出危险。国王问道，喂，你哑了吗？我得明明白白地告诉你，王子，这种鬼鬼祟祟的缄默比逃跑还要可恶，逃走也许还可以原谅，认为是男孩子多少带点勇敢性质的游戏，但是阿奇南国国王的儿子应该承认他的所作所为，不要像卡洛门的奴隶一样把头垂着不吭气不吭声。这是很不愉快的，因为肖士达老觉得这位青年国王是最好最好的大人，原想给他留一个好印象，想不到他现在竟不高兴起来。那群陌生人紧牵着他的两手，带他沿一条狭窄的街道走过去，下了一段石阶又上了一段石阶，走进一道宽大的门洞里，门两旁是白粉墙，左右各有一棵高大而翠绿的绿柏树。走完门道，肖士达发觉已经置身在一个又是花园又是庭院的环境中。院子中央有一个大理石做的喷水池，池水澄清，喷泉不停落入。池四周是平整的青草地，上面长满了橘子树，四边的围墙也一律白色，玫瑰花丛爬上来盖满了墙头，大街上的喧嚣和灰尘似乎就在瞬息之间消失在远方。他被带领着迅速穿过花园，然后又走进一道幽暗的门口，凯道夫被留在外边，然后又带他沿回廊走，发烫的赤脚从石板上走过，觉得特别清凉。接着又上了一些楼梯，不一会儿他也站在一间空气新鲜窗门大开的屋子里了。在强烈的光线中眯眼四看，窗户都是朝北开的，所以没有阳光射进来，地上铺了一张地毯，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美丽的色彩，两脚踏在地毯的绒毛里，好像踩进又长又厚的青苔里似的柔软而舒服。沿墙放了许多矮沙发，上面有很多椅垫，屋子里似乎全是人。肖士达在想，其中一些人真是特别，但是没有时间给他细想这些，因为这时有一位他生平仅见的最美丽的女士从座位站起来，伸出两臂围着他吻他，并且说道，哦，柯林，柯林，你怎么能够这样做呢？从你妈妈过世之后，你我就是这么亲密的朋友，如果没有了你，我单独回去，叫我如何对你做国王的爸爸交代呢？很可能就为这点小事，而使彼此有悠久长谊的阿奇南和纳利亚打起仗来。朋友，你这样对我实在是太不应该了。肖士达心里想，显然他们把我错当成阿奇南的王子了。 也不知道阿奇南是什么地方，这些人一定是纳里亚人。真奇怪，那位真正的科林究竟到哪里去了呢？他尽管疑问重重，可是并没有大声说出来。女士的手一直搁在他的肩上，问道：科林，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肖士达结结巴巴地回答：我也不知道。这时站在旁边的那位国王也开口说话了：苏珊，他就是这样，我也一直没法使他讲出来，是真是假他都不说。有一个声音说：两位陛下，苏珊女王，爱德芒王。肖士达转头看看这讲话的是谁，一看之下使他大吃一惊。他初踏进屋子时眼角一瞄，看见一些奇怪的人，这就是其中一个，大约有他自己那么高，腰以上直立的部分倒像人，可是两腿是毛茸茸的山羊腿，而且样子也像山羊，有山羊蹄，有尾巴，皮肤近乎红色，毛发卷曲，头生两角，下巴尖上伸出一撮短短的尖胡须，实际上这是一个人羊。肖士达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动物，也有听人讲过，如果你已经看过《狮王女巫衣橱》这本书，你就知道这就是那一位名叫杜穆勒的人羊。当苏珊女王的妹妹露西第一天找到纳里亚的时候，曾经和她碰过面。不过这时彼得、苏珊、爱德芒和露西都已经在纳里亚做了几年的国王和女王，所以杜穆勒也老了许多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纳里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下面来听这一首诗歌，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丰沛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正心意。
肖士达被误认为是阿奇南国的王子，被带进泰西邦城的宫殿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马与小孩》。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